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清早，祭司长、长老、律法教师和全公会的人商定后，便把耶稣绑起来押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如您所言。”祭司长控告耶稣许多罪。比拉多又问道：“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你都不回答吗？”耶稣仍旧一言不发。比拉多感到惊奇。每年逾越节的时候，比拉多都会按照惯例，按犹太人的要求释放一个囚犯。那时有一个囚犯名叫巴拉巴，与其他作乱时杀过人的囚犯关在一起。百姓聚来，要求比拉多照惯例释放囚犯。比拉多问：“你们要我为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知道祭司长把耶稣押来是出于妒忌，但祭司长却煽动百姓，叫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只好问：“那么，这位你们称之为犹太人之王的，我如何处置呢？”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问：“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他们却更大声地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取悦众人，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并能将耶稣鞭打后带出去钉十字架。于是，卫兵把耶稣带进总督府的院子，集合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用旌旗编成王冠戴在他头上，向他行礼，并喊着说：“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用桅杆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跪拜他，戏弄完了，就脱去他的紫袍，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押他出去钉十字架。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古利纳人西门从乡下来，途经那地方，卫兵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把耶稣带到格格地，意思是独楼地，拿莫要调和的酒给他喝，但他不肯喝。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抽签分他的衣服。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间是在上午9点钟，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他们还把两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这应验了圣经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中。过路的人都嘲笑他，摇着头说：“哈，你这要把圣殿拆毁又在3天内重建的人啊，救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也嘲讽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让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了。”与他同定十字架的强盗也对他出言不逊。正午时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一直到下午3点。大约在3点，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达尼！”意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听，他在呼叫以利亚。”有人跑去把一块海绵蘸满酸酒，绑在桅杆上送给他喝，说：“等等，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救他下来。”耶稣大叫一声，就断了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断气的情形，便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有些妇女在远处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耶稣在加利利时，他们已经跟随他服侍他了。此外，还有好些跟着他上耶路撒冷的妇女。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华文堂的一个弟兄，我叫曾弟。那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这个耶稣受难日的内容。那我站在这里呢，就是第一个感觉是比较尴尬， 为什么呢？因为 前几周我们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关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牧师都已经讲过了。然后第一感觉是他讲完了他的话，然后让我无话可讲。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为了避免这个炒冷饭的嫌疑，我们今天跳出约翰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在耶稣生活的时代，那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那犹太人只需要交纳必须的赋税，只要他们不威胁国家安全，那罗马政府就允许他们按照其祖先的律法在那里生活。犹太人虽然不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是他们具有信仰上的自由，也有权利裁决他们的内部纠纷。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法律框架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在他们的十字架上都有一个牌子，在那个牌子上面会写着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罪状。那今天我们特别的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的记载，这节经文说，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这首先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疑问，首先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知道犹太在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唯一的王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啊，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叫凯撒。那如果说耶稣这个头衔也是真实的，那么他所说的就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那这一点我们在前几周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明白了。我们已经知道耶稣能够使我们的灵命得救，使我们的肉体复活，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永生。那这并不是耶稣的自夸，而是早在旧约新约中啊，他就在跨越了好几百年的这个时间维度上，就有不同的先知，包括耶稣自己，他们做出了很多次的预言。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里说，以赛亚记载到，因为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诞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他肩头必担负王权，他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大能的上帝、永存的父、和平的君。那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的研读这些经文，那么我们仅仅列举几处这样的记载。又比如说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以法他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各城中毫不起眼，但将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统治以色列，他的根源自亘古，来自太初。又比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那在耶稣诞生之前，有天使对玛利亚说，他伟大无比，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永远统治雅各家，他的国度永无穷尽。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还有多处这样的预言。那我们如果纵观这些跨越数百年的预言，以及圣经中其他各处记载的那些跨越了数千年的对耶稣的预表，我们知道这些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这个王和他所管辖的犹太人一定不是直白的字面表述，而是另有他的意思。我们继续来看这句经文，犹太人的王是什么罪？那这里呢，我们犹太人的王这五个字要打一个引号，那不是因为我们怀疑他的真实的身份，而是这五个字犹太人的王他本身就是他的罪名，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奇。那这个头衔，我们接着上帝赐下来的信心，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但哪怕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哪怕他被认为是虚构的，他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项罪名？在前几周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宣教，他动了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些高层动了他们的蛋糕，以至于他们想要定耶稣的罪。你触动了高层的既得利益，那当局如果说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他会很自然的想办法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所以在集权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常见。那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在中国生活过，所以你就会很清楚，那一个人如果在言论上得罪到了当局，那你可以很自然的被定为比如说危害国家安全罪，比如说煽动分裂国家罪，比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或者是包罗万象的寻衅滋事罪，总有一款适合你的罪。然而这个在法治社会的人看来会非常的难以理解，因为它可能仅仅是信仰上的差异。那即使耶稣吸引了他们的会众，减少了他们的俸禄，最多也只能算是经济纠纷。那在耶稣的案子里，仅仅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根本不构成犯罪。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比拉多也是三次否认，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知道耶稣是由圣灵感孕而生，他一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根本没有罪。因此不管是世上的法律还是上帝的律法，这都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然而这确实是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最核心的内容，他把耶稣赐给我们，不是为了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做王，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而是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以至于死。就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可能是全圣经最著名的一句经文，这里说，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耶稣就曾经三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可以说耶稣对自己肉体的命运有非常完整非常清晰的认识，然而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上为他所预备的死亡。他来到这个世界，从出生起就是为了替我们死。或者我们引用一句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话说，他是向死而生。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八节这里所记载的，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人死也许有敢做的，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虽然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那当时的世人又是怎样对待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呢？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了六类人的反应，其中有四类是犹太人，有两类是罗马殖民地当局。第一类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三节，大祭司便撕裂衣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吗？你们听见他说亵渎的话了，你们看怎么办？他们都判他死罪，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决意杀害耶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挑唆当时的罗马总督比拉多，暗示他如果不处决耶稣，他就自己就有谋反的嫌疑，因为他纵容了罗马皇帝以外的势力自立为王。你可能会想，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这至于死吗？那即使是在中国，这个量刑好像显得也有点太重了。举个有趣的例子，那你在中国的刑法里面第103条第二款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特别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05条第二款规定，以造谣、毁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如此重罪所受的刑罚，我们看看与死刑好像也是相去甚远。可见犹太的宗教领袖并不是想要伸张正义，而是想要借刀杀人，除掉耶稣，公报私仇。他们不停地煽动百姓，确保能够置耶稣于死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说，但祭司长却煽动百姓，叫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如果是正直的宗教领袖，他们会煽动百姓叫他们去释放一个强盗吗？那他们在耶稣行刑的时候还进一步去嘲弄他。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也同样嘲讽他，彼此议论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让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了。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是犹太的暴民。在祭司长的煽动下，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 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他们竭力把耶稣推向刑场。在十二到十四节说，比拉多又问他们，那么这位你们称为犹太人之王的，我如何处置呢？他们高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又问，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他们却更大声地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类人是犹太的一般群众，他们不是暴民，但是呢，他们也在嘲弄耶稣，他们并没有相信他的权柄。在二十九到三十节，这里说，就连过路的人都嘲笑他，摇着头说，啊，你这要把圣殿拆毁，又在三天内重建的人呢，救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第四类是跟耶稣同时获刑的强盗，他们钉在耶稣的左右两侧，甚至连同为死囚的他们也嘲笑耶稣，这正像第三十二节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作为犹太人的王，他虽然没有犯任何的罪，却让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不是被动了蛋糕的记恨，不管是被动了蛋糕的记恨，还是被煽动的仇恨，甚至是无冤无仇无缘无故的唾弃。再来看罗马当局，那第五类人就是行省的总督比拉多，他曾经三次表明他查不出耶稣的罪，并且想要释放他，可是都被那些狂热的暴民，被那些群众给怼回去了。第九节说，比拉多问，你们要我为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知道祭司长把耶稣押来是出于嫉妒。然而比拉多虽然明明知道耶稣无罪，他却被犹太的宗教领袖要挟，为了在耶稣谋反这个指控中自证清白，而选择了处死耶稣。比拉多窝了一肚子的火，便趁此机会羞辱犹太人。这一点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第十四节，那天正是逾越节的预备日，大约正午，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王。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应该写这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写了就写了。比拉多的意思是，看这就是你们的王，他就快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耻辱。在比拉多的授意下，最后的一类人，也就是当时罗马的士兵，他们也毫无顾忌地大肆地羞辱耶稣，他们三番五次地戏弄耶稣，然后残暴地把他钉上十字架，甚至采用抽签这种赌博游戏的方式来分他的衣服。所以不仅伤害极大，侮辱性也极强。所以我们看到这十六到马可福音十六到二十节的记载，于是士兵把耶稣押进总督府的院子，集合了全营的士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上，向他行礼，并高呼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用桅杆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跪拜他。戏弄完了，就脱去他的紫袍，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押他出去钉十字架。由此我们看到，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当时的罗马殖民地当局，几乎所有的人都蔑视耶稣，嘲笑耶稣，杀害耶稣，并不把他当成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不仅要问耶稣到底是王还是死囚，上帝的独生子，永远的君王，不仅没有执政掌权，却是这样的死法。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多重巨大的反差。我们要问自己，耶稣到底是卑微还是崇高？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这里记载，他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不紧抓与上帝同等之位，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他以人的样子出现之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将他升为至尊，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跪拜在耶稣的名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父上帝。我们看到耶稣正是这样一位奴仆君王，在世人看来，他无疑是最卑微的死囚，不料这却是耶稣在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代替我们受刑罚，成就上帝最崇高的 救赎的计划。我们也不禁会问，耶稣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所设想的王本应该享尽世上的荣华富贵，诗篇上说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林中的百兽是他的，千山的牲畜是他的。然而他临死的时候一无所有，赤身露体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连衣服也被罗马士兵分掉。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记载，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使你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变得富足。所以我们这才明白，主耶稣的恩典就在于他放弃了道成肉身以前在天上无比的荣耀和富贵和尊贵，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以和上帝和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他由富足变为贫穷，从而好让我们能够由贫穷变得富足。那么十字架到底是象征着死亡还是生存？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的十字架明明是一个死亡的符号，但这里说的重点却是永生。所以耶稣的主动受难是为了我们能够拿到天国的门票，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耶稣的受刑正是撒旦暂时掌权的时候。根据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的记载，正午时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一直到下午三点。然而在这样的黑暗的时刻，耶稣却用自己的生命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他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所以这暂时的黑暗正打通了我们去往上帝圣洁居所的道路，这是通往上帝光明国度的必经之路，从而我们与上帝的圣所之间不再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也许还会问，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是一个耻辱的记号还是荣耀的象征？作为死囚被处决本是最羞辱的事情，更有甚者，跟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很多油画那些作品不同，耶稣他是赤身露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无以复加的羞辱。在人看来，这种极端羞辱的死法落在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创世之初，他们赤身露体的生活在伊甸园里，那个时候他们并不觉得羞耻，而在犯罪之后，羞耻感便进入了他们的心中，他们便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来遮盖。所以一个人若是圣洁，便不会有羞耻感，相反，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的心便会被羞耻感所攫取，从而让我们知道羞耻是撒旦对我们的控告。带着堕落的罪性，羞耻感常常吞噬我们本应该单纯的心灵。所以我们世人眼中的羞耻的记号，其实正是在彰显耶稣基督的圣洁，指向天父上帝永远的荣耀，因为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眼中的十字架与我们世人的认知格格不入，或者说截然相反。世人眼中的卑微在上帝那里被看作是崇高，世人眼中的贫穷却成就了万国万民的富足，世人眼中的黑暗却指向了上帝光明的国度，世人眼中的死亡却指明了永生的道路。十字架这羞辱的刑具反而成了耶稣基督作王的荣耀宝座。这巨大的反差，这重重巨大的反差，所有的这些都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我们最为看重的今生在上帝看来一文不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信主之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一样会遭受苦难，并没有得到肉眼可见的物质上的好处。因为在上帝看来，今生跟永生相比，它的权重轻如鸿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提到的，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难，正是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受难日， 被世人唾弃的耶稣，真正的犹太人的王，以死囚的样式成就了他作王的荣耀。说了这么多，我们不禁想问，犹太人的王他为我们的罪受死刑，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华文堂，我们是华人，可能更需要一个华人的王，那不是你现在看到的王，而是可以救赎我们，让我们进入上帝永生国度的王。然而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受难是为了让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而不仅仅是犹太人。他来到我们中间，体恤了我们全部的软弱，甚至被列在罪犯之中，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而我们呢，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都很明白，事实上我们的福分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称号，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这一点在圣经上多处都有记载，比如说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这里保罗说，因为涂具外表的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身体上的割礼也不是真正的割礼，唯有从心里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借着圣灵在心里受的割礼，不在乎律法条文。这样的人得到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上帝来的。在加拉太书3:28-29，这里又说，从此不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按照上帝的应许是产业继承人。加拉太书6:15-16，这里继续写道，受不受割礼根本无关紧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才至关重要。在彼得前书2:10，这里也写道，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在却做了他的子民，从前你们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所以耶稣的救恩赐给了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希腊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地问自己，耶稣是否是我们的王？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作是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知道，在耶稣受刑的十字架的两侧分别还有两个十字架，那上面还有两个死囚。那这个在路加福音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39-43，这里说，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呀。另一个罪犯却责备他说，你同样是受刑的，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个人没有任何过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将来你执掌王权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所以耶稣被列在我们当中，摆在我们正前方的是耶稣救恩的十字架正中间的那一位，在他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拒绝他的十字架和接受他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救恩的十字架的左右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们必须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除此以外我们别无选择。我请大家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你本不该死，反而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向我们显明了来自天父上帝永远的无比的爱。愿你打开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的心，让我们能够问自己，我们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是否愿意去做属灵的犹太人，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耶稣，去跟随他，能够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纵然世上有千般的患难困苦，我们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他去向天父上帝永恒的国度，因为那是你在创世之先就给我们 的应许，愿意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找到答案，让我们在你自己身上来寻找这个答案。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名求，阿们。